能不能有一个这个墙啊？你看弟兄姊妹，本来这个墙不是我要盖的，现在你一个人说让我你过不来，我也过不去，所以你看见了，神保护了他。等到他们签好约了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仆人来消息说，他们挖的那四口井，他们得到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家庭生活里面怎么能够得着活水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快乐的生活，一面是苦中的生活，一面是井旁的生活，换一句话说是深处的生活。一座是深处的生活，弟兄姊妹，你常常说谢谢，你常常说对不起，你常常退让，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肯让，一定要你一会儿你明明具体是明明我记得这样，他是不会一定跟老年痴呆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么如果他这样说，你一定要跟着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血压真的争起来了。但是真正一个家庭不是叫我们血压常常起来，那是谷中的百合花，也是井旁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这个家所以是可爱有一个秘诀，所以幸福有一个秘诀，第一它是隐藏的，第二它是深处的。那么只有基督徒能过这样的生活，外邦人你越争越赢，越争越得地图，越争越得胜，基督徒越争越憋气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赢了你就是输了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，这是雅各，你看这是以撒，这是以撒所过的人生。那么这是一面，这是我们婚姻生活的一面，但是婚姻生活家庭生活还有另外一面，就是雅各所给我们看见的。弟兄姊妹，要个人成熟也要家庭成熟，个人怎么成熟呢？许多时候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家里面把它烤熟了，你知道有一种熟是烤熟的。许多时候为什么不成熟呢？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十字架。不过昨天我们弟兄说笑话，不是说笑话，我们的弟兄呢，他讲到有个结婚的聚会，那个结婚聚会我印象很深，我也参加了。从来人家结婚聚会都是讲祝福的话，对不对？祝福你们早生贵子啊等等，都是讲好听的话。他没有想到这个证婚的弟兄们起来很幽默的，他说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从今天开始就跳火坑，你怎么知道你跳火坑？你从今天晚上洞房花烛夜开始你就明白了，一个是快的，一个是慢的，等等等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我里面就很纳闷，我说怎么这是祝福，这不像祝福吧？但是你知道吗？这是事实。虽然这个话很不好听，但这是事实。你要知道啊，雅各，神是雅各的神。这个家庭成员里面如果有雅各，就麻烦了，是不是？雅各是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是很会抓的人。如果家庭里面有一个人是夸的很诡诈的用心思的，那么圣经特别妙的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雅圣经特别讲以扫好打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住在帐篷里，这样的人最危险的。这样的人那个脑子那个细胞啊，不知道那个速度转的有多快，像电脑一样啊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为人安静，坐在帐篷里，结果首先第一步先把那红豆汤骗掉，然后呢祝福也通通骗。你知道雅各啊，一从第一次第一回合跟他这个跟他哥哥这个交流第一回合又输掉，一定是不高兴啊，他一直是耿耿于怀。你知道他本来啊是怎么样，本来想先抢这一步，结果最后还是抓着他的哥哥的脚跟出来。他想做第一，结果呢做了第二，是非常不是滋味啊。他坐在那个这个帐篷，他是为人安静，坐在帐篷里，他是东想西想，东想西想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一生通通规划清楚。那这样的人是个成功人，实在是了不起。你如果和摩西来比较，不能比的嘛。摩西，你看过了40年以后，结果摩西到旷野里面40年，你看有什么成功呢？最后呢只是看几只羊，本来是个皇太子一个，是不是？现在呢是牧羊几只羊，而这个羊还是别人，你看窝囊窝囊。你起码40年了，你这些羊群牛群也是你的，雅各就不是一样。所以你知道雅各是世界最聪明最成功的人，他离开家不过是20年，当离开的时候孤家寡人一个， 你20年以后，4个妻子，11个儿女，牛群羊群无数，这个人厉害啊！你看看他坐在那里，威严安静，住在帐篷里，最成功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跑到家里面来，实在很危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不可以貌相啊！有的时候你就是看他坐在那里，为人安静，住在帐篷里，你说好，我以身相许。你进到家庭以后，你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是很重要的功课。我们都是雅各，我们没有比雅各更好。雅各能够成熟，因为神给他的家。那因着雅各成熟了，他的家也成熟，他的家许多的成员也都成熟，等等，你就很清楚。所以这两个是循环的，是良性循环的。所以如果要全教会都成熟，要全教会都得到荣耀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不能光是一个人成熟，要全家成熟，全家属灵，但这里面是互动的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现在神给我们的极端的例子，给我们雅各的例子。那么在以赛亚41章那里说，你这虫雅各。所以在神的估价里面，雅各就像毛毛虫一样，是丑陋的，是难看的，而且只有2度空间。你知道这个虫啊，没有3度空间的观念，它根本没有。如果那个虫在地上爬来爬去，爬来爬去，它看见一堆肉，它就想过去吃，假定是这样。那么你如果用火把把它围起来的话，它就进不去。它看见有人，小朋友从肉拿走，它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在它的观念里面有3度空间，小朋友有3度空间的观念。他从来没有天的观念，没有第三个，没有第三个轴的。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人呢，爬来爬去都是地。所以难怪你知道吗？神给雅各的祝福通通是十个亿。今天你做生意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跟犹太人做生意。做生意的话，神把属地的祝福都给他，把属天的祝福都给你，所以你口袋钱都跑到他口袋里去了。那么你只好背十字架，背十字架好，神刚好把天上祝福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嘛，这个是他以色列人，你要知道这个雅各就是虫的，他就是爬来爬去，就是2度空间的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雅各虫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雅各的晚年，我们都知道，他像一只蝴蝶一样，3度空间，能够翱翔在自由的空间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谁怎么做？谁怎么做？感谢主。神的工作就是从他第一眼见到拉结开始的。你如果仔细去读他的故事的话，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那条线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。所以你不要说我喜欢他，就是因为他两个眼珠又黑又黑，又大又黑，不错，这是你的祝福，主也把他给你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看你以后所有的功课都是沿着那条线来的，很稀奇，很稀奇。那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雅各是在什么地方见到拉结？在井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懂一点背景，对不对？雅各呢，因为骗了父亲的祝福，给哥哥，气得哥哥要杀他，所以妈妈呢就赶快的就把他打发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利伯家在我们的形象里、想象里面是很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想到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帮助骗爸爸的是利伯家。那但是利伯家也得了这个，就是他也得了他该得的，你要从此有他一辈子再也没见到他。好，那么他们父母把他打发走，一个一直是在父母的翅膀底下呵护的一个雅各，好多年雅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现在呢一个人离开家，到了伯特利，你记得睡着，在伯特利睡着的时候，孤单的雅各，那人一个也不好。我想，你若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孤单。尤其你在热闹、在很好、甚至很温暖的一个气氛里，忽然间现在变一个人，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雅各心里是特别的空虚。那么好了，终于到了拿赫的城，终于见到了拉结，见到了亲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雅各哭了。你看见一个会骗人的人呢、啊，神经骨头比较硬的，你不能哭，一哭就麻烦，很多事情就做不出来了。 但是呢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雅各实在受委屈，雅各实在受不了那个孤独，受不了那个孤单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井旁他第一眼见到拉杰，圣经告诉我他放声大哭，他非常非常的孤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拉杰是他见到第一个女孩子，而且圣经明明说拉杰是非常俊美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毫无疑问的，雅各的心是完全被拉杰俘虏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然后拉杰的爸爸就是后来他的丈人，以前是舅舅的，那么舅舅赶快跑来找他，然后呢就跟他，然后听他讲了半天以后，跟舅舅说：“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”这个话讲得很好听。才一个月以后啊，你虽然是我的骨肉，但你不能白白服侍我。舅子呢，这个舅舅眼睛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舅舅懂得察言观色。如果第一眼那一次拉杰就征服雅各的话，你们想看看这个一个月会没有事情发生吗？这个一个月会不会没有一些的表达吗？这一个月舅子们所表现出来没有一个能逃过拉班的眼睛。所以他就说你不能白白的服侍我。那么那一段故事，我想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不需要读圣经。我现在为了准确呢，我还是把它我稍微啊，所以他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？那请告诉我，你要我给你什么工价？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拉班的老早知道他要的是，那因为你不是要吗？这是你是要的吗？所以现在呢，拉班把他抓住。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一个狡猾的人像雅各一样，这一回呀碰到对上，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弯刀就碰到葫芦头。现在你诡诈吗？现在谁找一个比你更诡诈的，谁要利用他。他羡慕谁的祝福不错，他羡慕长子的名分不错，他的目标是对，他方法是错，他根本就是穷。神要对付他，你诡诈，神从来没有觉得他诡诈是对，他聪明是对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神现在找到了一个对手，那个对手名字就是他就是什么？就是他的舅舅。那么结果我想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是不是？那么开了这个价钱以后呢，他就说，那么圣经特别讲说，这个拉班有两个女儿，拉杰生的美貌俊秀，利亚的眼睛呢没有神奇。当然他的第一眼是拉杰，我们知道我们第一眼常常是一生震撼性最大的，所以许多人一直要求震撼，原因就是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第一次。那么这一次对雅各来讲是实在震撼他，所以你知道现在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雅各爱拉杰，就说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。服侍就表示要付出，那么不要忘记，在这个以前，拉杰向来是拿进来，从来没有付出的，你看见吗？要叫雅各要付出，那个真太难，他实在是铁公鸡，我们讲过了，他的哥哥是全身有毛，他是全身光滑的，所以他骗他爸爸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镜子和这个手这边都要用羊皮把它挡住，那么给人感觉有毛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他抓得住哥哥，他哥哥抓不住他。所以这个人滑得很，滑脱得很，你根本没办法抓住他，你根本就没有办法，所以你根本可以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这样吝啬的一个人，这样只会要祝福，从来不祝福，这样只会受别人服侍，不会服侍别人。现在他要做服侍人的人了，现在他要寄人篱下，现在他要做最卑微的事，他要付出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啊，雅各爱拉杰，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。好，这就是那个工价，因为你不能白白住在那，你寄人篱下嘛。所以好了，他为了这个缘故，他真的服侍他七年。那么圣经里加了一句话，这个很重要，弟兄姊妹，圣经说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人慢慢开始改变，一个从来不懂付出的人，现在他开始服侍，从来是接受别人服侍，从来是呼喝人家，现在他开 你看见吗？这是一幕，如果不是因为爱的话，他不会这样；如果不是因为家的话，他不会这样。你看见神在神的手在背后，那结果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等到真的七年以后，结果他发现他受骗了。